欢迎大家收听上班阿叔 Uncle's Radio 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志军，智慧的智，雷霆冠军的军。
请问为什么要换个声线？我们现在都换这样的声线吗？
啊，有吗？
有啊，你刚刚换个声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是今天的主讲，我是马克，上班阿叔的马 ，Uncle's Radio 的客。
延续上周我们体验跟大家分享失败这个议题哦，其实这周。我们继续要来谈谈失败。我们连续三周谈失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一直处于一个失败的情绪里面。不过就是这周我们应该会相对正面一些些，分别是这三题哦。你会如何区分日常失败跟重大失败？这个题目是 Mark 所写的。我觉得，哇，什么叫日常失败啊？天哪，是这个没买到早餐吗？还是没赶上公车 ？OK。第二题，如果我们的工作得是失败为日常的话，你每天就是会失败，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跟调整？然后我心里面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说，什么工作每天会失败？不，也太硬了吧 ？OK。那第三题就是我们如何调整跟我们如何验证失败之后的那些成长是有价值的？那既然是 Mark 他写的题目嘛，那我们就邀请他先来分享第一题喽。你去如何区分这个日常失败跟重大失败？我先说好了啦。比如说我最近就很想要很早很早起，这个很早其实也没有真的多早。我说很早就是我可以赶上公车，然后成功在时间里打卡，就这样。但我时常会失败哦，所以我得坐计程车。我真的很常失败，这是我的日常失败。我觉得。我不确定 Mark 是不是要谈论这样的题目啦，那反正第一题，你如何区分日常失败跟重大失败？看起来我已经区分成功了哦，就是这是我的日常失败。
我觉得的确可以轻松一点先进来这第一个题目啦，就日常的失败，因为谁不迟到，谁不睡过头？
等等啦哦，我没有迟到，我也没有睡过头哦。
好好好，谁不会每天发生不如预期的事情，对吧？你想吃什么午餐？就我今天午餐店没开。你想吃什么午餐？就我今天人排太多。然后你想吃什么午餐？就我今天那个东西卖完了。
这会有，这会有，
对吧？这很日常。所以日常生活中的失败的确可以视为日常失败。但今天在这个题目想要谈日常失败，比较像是大家我相信应该都听过或理解过或看过棒球的这个运动。然后其实有蛮有趣的一个说法是这样，就是当今天的球场和球的比例的这个反比越大的时候，例如说棒球、足球，就是球场很大，可球很小颗的时候，它失败的成分就越高。还有高尔夫球就是如此。好，其实在这样运动里面，你要想象这样运动员每天都在体会失败，就是今天一个打击者，一个棒球的打击者，他有三成的打击率，就是很顶尖的。三成打击率是什么？他打一百球里面，他打了一百球里面，只有三十球会打中，有机会变成安打。就是有机会能够让他上到垒包去，其他70球是失败的，他可能被三振，他可能被接杀，他可能就是无法上到垒包。所以你要想象他在一个顶尖打者是能够有三成的成功率的，就叫很顶尖了。其他的一些两成、五的、两成的、一成的比比皆是，但他们却在这样的环境中持续工作，而且持续去面对这些失败。那回到我们场景上面好了，日常工作中常见的失败，我觉得几个维度可以这样区分了。除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失败之外，还有在工作里面常态发生的失败，例如说，我们觉得我理想可以这样来区分，就是日常的失败跟重大的失败。对我来讲，日常失败可能就是今天掌握资讯的多寡可以来做区分，还有今天投入程度的高低可以来做区分，或者是今天整体流程的先后可以来做区分。因为毕竟业务出身嘛，我这样来举例，我今天做 to C 的业务，我每天都要做陌生开发，我可能要发传单，我可能要去请大家填问卷，我可能要直接的打陌生电话出去，然后让对方接电话听我讲几句话。我想很多做电销的或者做销售类型的业务一定会经历到，我打1000个客户里面可能有900个都会拒绝我，这是常态发生的吧。但你要怎么样面对他，你要怎么样处理他，你也只能够今天被挂了一通电话之后再往下打下一通，因为你唯有不断打下一通才有机会成功。好，这日常的失败。然后再对应回去我们更常见的常失败，如果我们今天是内勤的员工好了，我今天身为一个 HR， 我日常的失败可能是什么？我今天办了一场训练，结果我一个月可能办10场训练哦， 这十场训练里面如果没有百分之百，没有每一场都是百分之百的签到的话，对我来说是不是就可能叫失败？因为我可能被主管质疑说，你不是应该要通知吗？为什么今天三应到三，今天应该要在现场的有三十个人，可是只有二十八个人，那两个人去哪了？你永远都无法掌握每一个学员的状况。那这算不算失败？他在你的工作当中，他已经变成日常的失败。还有更多更多啊！我们在处理 Excel 报表的时候，你总有 VLOOKUP 弄不好的时候，你总有报表对不上的时候，你总有数据错误的时候，这是不是叫日常的失败？所以对我来讲，我刚刚为什么讲那三个维度，就是掌握资讯的多寡。今天你资讯越少的失败，那它真的很日常。但如果今天掌握的资讯足够多了，它还失败，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我必须要去很谨慎的评估说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我做错什么样的判断，还是到底是谁出了什么状况。再来就是投入程度的高低嘛。我今天投入程度相对低，那这个失败对我来说的影响可能就相对少。这有时候应该不至于到重大的失败，但当我今天投入程度超级高的时候，我今天投入程度，我今天90%的工作量都在这项专案上面的时候，我却失败了，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败。再来就是整体流程的先后，像我刚刚提到，如果我今天在跟一个客户接触早期接触我失败了，那倒还好，但如果今天我在成交前一刻失败，对我来说就是重大失败。我不需要抽丝剥茧，我不需要更谨慎的去重新看待刚刚的相处过程，或是这一阵子这30天90天180天以来相处过程里面，到底哪个环节我做错了，那这对我来说就是重大的失败。所以我对于日常失败跟重大失败是这样来区分的啦。
你刚刚讲三个维度是哪三个啊？
掌握资讯的多寡，然后摄入程度的高低，然后整体流程的先后。
我区分的其实蛮明确的，就是有一个词叫里程碑。比如说高中的时候选哪一个学校，我填了一学校没上，重大失败。大学的时候选哪个学校，考律师的时候当天拉肚子，重大失败。然后结婚的时候伴侣跑了，重大失败。跟父母亲的关系没有处好，重大失败。我觉得对我来讲还蛮容易区分的。日常失败就好像我刚刚开头开玩笑的，我觉得我总是可以搭大众交通运输去上班，但我失败了，我不去搭计程车，日常失败。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对我来讲还蛮容易区分的。
这个区分的确没有标准答案啦，只是大家可以怎么看待。像刚今天提到，就是我的定义跟志军的定义，大家可以自己去定义日常失败跟重大失败是什么。但更重要的事情要进到第二题嘛，因为如果今天假设你的工作中他必须去面对失败当成日常的话，那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跟调整心态？我相信我们的工作里面一定有你喜欢跟不喜欢的事情，然后你不喜欢的事情绝对那是你最常遇到失败的状况 的一些因子吧。那既然一份工作你必须要做下去，一份工作你必须要在身处在那环境当中，我们终于得去面对他们，然后去面对这些失败的可能性。所以对，我们该如何面对跟调整心态，然后我觉得我先回答好了。因为至少在我目前的工作当中，或是我一直以来的工作历程当中，我终究得去面对失败，而且我要去消化跟主动面对这些失败。尤其像刚刚 EP2 提到的，我已经是一个很习惯去直接问说我可以哪里做得更好，或者是我哪里做得不好的人。那当你面对失败的时候绝对会有情绪，当你是面对失败的时候绝对会难过会痛苦，但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就是找到一个日常工作里面的仪式感，然后去切换心境。怎么样切换心境？例如说，好，当我今天真的很挫折，当我今天真的觉得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就走了星巴克。走了星巴克的路上，我习惯自己一个人走，我去消化一下刚发生的事情，我去面对星巴克店员，我重新的面对一个在自己工作职场上不会一直面对到的人，然后跟他们去交流，然后喝一杯咖啡，我觉得 OK， 我的心境至少调整好了，我再回头去面对工作，去面对我可能要再持续承受的失败感。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都可以去尝试着建立一个仪式感 ，maybe 上个厕所 ，maybe 茶水间倒杯水 ，maybe 我们今天听个音乐，甚至放空个5分钟10分钟，它都是一个仪式感，让你的日常的工作里面建立一个仪式感，去转换这个心境。因为我们永远都觉得痛苦，而且痛苦的点在于被情绪控制你的工作状态。那唯一能够转换心境的方式，真的就是找一个机制，让你习惯那个机制，让我们都能够去，有点像让自己强制被制约吧。今天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应该就要转换好心态，再重新面对工作。 那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很多的职业运动里面，棒球、足球等等的，他们都在日常的面对失败。所以，其实刚刚 EP2 提到的系统性失败，我会误会是因为我在这里写的是另外的系统性失败，比较像是既然失败它一直在日常发生，那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去分类，或者是有逻辑的、有方法的去分类这些失败的原因到底是哪些。它是日常失败没错啊，我今天身为一个业务，我接触一千个客户有900个失败，但900失败的原因一定都不同。是我今天开场白讲太烂，还是我今天资料没有做足，还是今天他接电话的时间不对，我打电话的时间不对。好，那唯有这些分类的原因被你有意识的区分出来之后，你才能够去面对自己的真实的核心问题。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时间真的都不对呢，那你调整完之后这个成功率有没有可能往上提升？如果你今天真的资料准备都不够呢，或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做错了什么事情呢，既然他今天日常失败，那他就更有办法透过这一些庞大的资料里面找到一些脉络，找到一些背后的洞察，然后让你自己能够更找到那个真实的原因，去让成功率变得更好。这是我来定义怎么样去把失败视为日常之后，又能够去面对跟调整心情的方式。
我还是想要呼应，就是曹启泰给我的一个启发。他时常在一场演讲当中啊，当时他有一本书要出，叫做《单程机票》。单程机票，他里头就在讲说，他飞到上海，但他只买了一张，他没有买回程，因为他根本没打算回来。那我觉得很大的决心啊，当时他欠了几千万的钱，所以他想办法得去还清。也是在他当下在场演讲新出的演讲当中，他唱了 Show Must Go On 这首歌。我觉得第一个前提是我们 show 还是要上，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我们表演得继续。那么如何面对跟调整，我自己有三个不同的解决方式，我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知道为什么，第二个叫做区分情绪跟现实，第三个是给自己奖励，给自己礼物。回过头来看看这个知道为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失败是日常的话， 我觉得你至少得很清楚知道你为什么会走向这个途径，你为什么的失败是日常，你为什么总是用这样子的信件无法触及客户，无法提高你的开心率，或者是大家在做网络行销的时候你的触及率一直没有拉上来，为什么嘞？你得知道为什么。 OK， 然后第二个叫做区别情绪跟现实，这个意思就是在说现在你被指责的失败，或你被客户要求的，或者你被上司要求的，你被主管说的，你被同事念的，是他们来自于他们的情绪，还是来自于当下这个情况真的是这么糟糕？我觉得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嘛，当然如果对方可以这么区分情绪跟现实的话，那太好了。他就会，其实说穿了就是什么就事论事。好，就事论事其实很难做到的，那表示这个对方他得区分情绪跟现实，他不能骂你，他必须因为这件事情跟你讨论这件事情。可他在骂你的时候，他有就事论事吗？其实并没有哦，他其实是在用情绪在看待你这个人，你这个人，而不是你做的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区分情绪跟现实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我在这篇文章叫做导致员工失败症候群的其中一个段落，他就提到如何就是区分情感跟现实。他可能就得问说，情况总是这么糟吗？如果没有总是的话，会不会就是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以偏概全哦。甚至我们应该要问自己说，会不会有他的哪一些表现比较好？好，因为他会不会这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可是我们一直很关注这个失败的事件，但除了这个单一事件之外，其他 99% 他表现都120分。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所谓失败的提醒的时候啊，我就写下一个题目，叫做这个题目啊，原本是设计成有可能是会成为就是这一集的这个标题啊。比如说其中一个标题叫做
失败从来都不是你该关注的。哎，我觉得这个给我自己写下来之后，给我自己很大的启发。哎，就是会不会我们根本就看错事情了？我们不应该关注这个失败的。好，所以第三个方法就是给自己奖励，给自己鼓舞。我觉得也很呼应刚刚麦克所说的。那我想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即兴剧里面啊，我们很强调一个叫做赞颂失败。因为即兴剧是这样子的，即兴剧顾名思义嘛，它是一个即兴没有剧本的演出。那么在当下呢，彼此必须给堆叠，给 yes 跟 and， 得比较少的或几乎不要的去给 no 跟 but。好，我觉得英文就很容易懂哦。你看对方在跟你谈话的时候，你给 yes 跟 and， 我同意你啊，我支持你啊。哎，我不只同意你哦，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要跟你分享。你看，这是 yes 跟 and， 什么叫 no 跟 but？ 当对方说出来的时候，或对方做完之后，你说哦，不是这样子。哦，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做可以更好 blah blah blah。 我觉得在即兴剧的训练当中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 yes and 跟 no 跟 but。 就是回应到刚刚 我给的第三个面对日常失败然后该怎么调整该怎么面对，第三个就给自己礼物，我们应该赞颂自己的失败。比如说我们今天发现的，哇，失败在这耶，就是我找到他了，然后我们可以避免他，我们可以解决他，我们要赞颂这件事情。所以在我刚刚说的这个即兴剧里面，我们在赞颂失败的时候，我们发现对方接不了词了，我们发现对方演不下去了，我们不会指责他，就是只要他一旦有演员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后黑，就是爱的鼓励的最后那个后黑。演不下去，接不了台词 ，Mark 现在接不了。他们哎，后嘿，这是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继续啊，没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剧还是要往下走，所以我觉得赞颂失败是即兴剧当中给我很大的启发。那我回顾一下哈，就这一题我回答的是知道了为什么，跟第二个区别，这是情绪还是现实？第三个给自己礼物，你应该赞颂失败。
那来到第三题哈。就是我们可以如何验证失败之后的成长还是足够有价值的。然后这个其实也对应回去刚刚EP2 提到，就是失败的第二集提到的张仲谋的这个文章。因为我刚刚讲到嘛，就是感性体验理性回顾，其实理性回顾的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就能做，那该怎么做？我自己其实在这一两年有蛮多的练习的，因为太多失败而且是重大失败，尤其在面对客户的时候，手边的客户都是大型客户，那都是集团级的，但集团级的客户一出现客诉，那个真的是你跪地痛哭都没人可以救你，你唯一能救的就是你自己，就是 你唯一能够拯救 整件事情的，即使你已经失败了，你还是得硬着头皮站起来，然后去面对客户，去面对你可能得承受的各种风险。然后我怎么做的，我就蛮推荐大家也可以这样练习。必须要在发生的那一刻就仔细记录下来它怎么发生的，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时间点是什么。那我相信以我们听众还有我们自己本身在工作场景上面的习惯，就是会留下 email 记录，或就算今天传 line 的讯息，你也会留下记录。这些记录是有时间点的。失败发生结束之后，你总需要一些总结，去回报，去跟大家同步资讯。在这个过程里面，同时你也在很理性的去回顾你发生的历程是什么，回顾失败的历程，去写下那些里程碑。这边的里程碑指的事情是什么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你发了什么信，对方回应了什么。对方情绪如何？你怎么解决？你后续的对策会是什么？那你每提出一个对策之后的转折又是什么？每提出一个对策之后，你找谁讨论？你有什么样的共同的结果？那最终他有这个整个里程碑的结果吗？那我有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或许很难去现在记录完之后就去验证成长的价值是什么，但至少你现在留下这个记录。当你下一次遇到类似情境的时候，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情境，但单纯只是同样都是集团型客户的客诉发生了在你面前，你怎么样解决的，你一样在做下一次记录，你却发现你有案例一、案例二、案例三能够彼此互相比较，你就会开始验证出来，哦，原来你的成长的价值在这个地方，你过去处理的不够好的，你过去预防性准备的地方不足的，在这个时间点都足够了，但为什么还失败呢？你在下一次的时间点你会再次发现。所以如何验证，它并不代表 你在明天后天就会知道你的成长，可是你会在下一次同样失败的情况，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会知道那个成长价值是什么，而且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能够被跳离化量化指标的浮现在你眼前的。所以一样，回顾失败的历程是能够在现在就开始理性回顾的，去记录下来失败发生的心路历程里面的每个里程碑，然后每项里程碑里面它一定都会有可以对应跟调整优化的可能，这些事情被唯有被详实的记录下来，你才有机会去显而易见的看到成长的价值是什么。
我谈的比较简单哦，我觉得就像《伊索寓言》一样，你在经历过这个案子之后，它成为你这个这篇故事，你可以提出一个启发吗？你可以提出一个预言吗？我们都读过《龟兔赛跑》哈，那你就像那只兔子，你这场比赛输了，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哦，去赛跑比赛的时候不可以半途而废，不可以自大，不可以觉得自己跑得快？然后就中间躺下来休息，让乌龟赢过了你，因为你本来就该赢。我觉得验证失败之后的成长是足够且有价值的，就好像是伊索寓言一样，你能不能够去重新诠释，去说明，去迭代，然后去跟你的同事们，去跟你的部属，去跟你的学弟妹们，去跟你其他跟你相处的这些朋友们，就说嘿，我以前啊，我是一只兔子。我以前跟乌龟赛跑的时候，我输了，但我学到了哦。好，我不要睡午觉，我不要偷懒，我不要妄自，我不要自大。我觉得这个就是学习，这是很明确的成长。那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然后去诠释自己所遇到的故事。或者是案例啊，这个也是回顾失败这整个目前三集以来一开始所说的，你阐述一个概念的时候，你有可能你跟星星讲啊，你会留下一个满脸疑惑，然后满头问号的一只星星灵长类动物在那边，但你自己更加清楚了。我觉得就是你适当的去分享，透过任何一种形式。Podcast 也好，部落格也好，你写下来那个日记也好，你就自己写下来，你跟一两位知心的朋友一起分享，我觉得这样都好。我觉得那会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失败这件事，我觉得那会有助于我们去重新看待失败之后的收获以及自己的调整跟改进。我觉得这是一首寓言吧，就好像我们这三集里头所谈的这些失败，有些是故事，有些是别人的。发生的事件，有些是别人文章里头提到的，那对我们来说就像预言呢、啊。我们下一次会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重新来谈这个题目？我觉得那就是看待失败成长之后的最重要的事情了。